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我们能够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在各道各处弟兄姊妹的心愿。主啊，我们真是巴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地上的光景显出许多混乱、黑暗的时候，主，我们渴望。人就能够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主啊，我们要求你来成全这一点点的心愿，主啊，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把天上的心意更多启示在地上，主啊，愿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让圣灵有更多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都愿意敞开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承认我们的无有，承认我们对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还是十分的幼嫩，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会按照你上好的心意来引导我们，就像历世历代你所引导许多圣徒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给我们一点点的信心，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我们把整个聚会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叫我们满有膏油，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敞开的灵，彼此有交通，相互的有激励，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荣耀，愿你得着高举，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想人就是由我啊先开头呢，那么先交通一点，如果弟兄姊妹在中途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感觉想要有点交通的话呢，随时可以插进来，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聚会哈、啊、能够一直维系在一个交通的聚会的这个样式里面，不要落到一个听到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能有多的参与的感觉，好吧？那在开头的时候啊，我想稍微的重复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交通了，我们讲到在属灵事物背后那个支配的因素啊。我们讲到神不仅有他自己荣耀的旨意，神也有他的行动啊。那我们曾经讲过，在神的这个行动的背后呢，乃是他的旨意啊来支配一切。那么在神的行动里面呢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明显的看见啊，那么神为要让他的旨意能够被显明啊，那么并且呢能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所以神用了几个不同的做法啊。那么这个做法呢，就是意象、呼召和使命啊。我们晓得这是神在行动中间所有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今天地上实际教会的这个侍奉和经历里面呢，可以能体会。那么最近呢，有弟兄姊妹啊，那么把这个意象、呼召跟使命呢啊，那么也有一点交通。那么大家感觉呢，好像我感觉好像这个点，我们可能需要再加重的啊，稍微再说明一下啊，因为这几个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这个意象呢乃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啊。神呢把意象赐给人呢，是为要叫人知道他原初的那个旨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我们做见证，若是不能懂得神原初的那个旨意， 啊，我们往往呢，很多的时候会有偏差，那么甚至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啊，会失去了它该有真正的意义，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解释过啊，在神的启示里面呢，好像包括的意象和预言，对吧？那我们在这里能看见，在神的行动中啊，这个意象是主体的，是重要的东西。这个预言呢，是意象的一个印证啊。预言就告诉我们说呢，神定规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呢，是一定会成就的啊，并且呢，神也借着这个预言在地上呢，我们的这个来归正不来引导鼓励人啊，能够走主的道路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不仅神原初定了旨意啊，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旨意是不更改的，并且到终了的时候呢，完全按照神的计划是完全的实现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神为着修正他百姓的道路，修正地上神儿女们在地上的生活和跟随，所以他用意象啊来做一个归正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呢对于圣经中神的作为里面所出现这些事物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准确的认识。所以今天在地上呢，我想我们在侍奉上最需要的就是要有意象啊，就需要能够真正明白神原初的那个旨意，这样的话呢，主能救我们呢脱离哈，我们在主的工作上有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的定规啊，有自己的决定啊。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才能够知道怎样舍己，知道怎样完全来遵行神的带领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晓得在神的行动中间啊，那么他第一个重要的作为。那么在神的行动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呼召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神呼召人呢，也是为着他的目的。今天我们看见哈，在地上啊，在教会的工作中间，很多人讲到这个呼召，有人觉得呼召是做这个人，呼召做那一个。其实圣经中只有一个重要的呼召，因为神在地上的工作呢，是按照他自己所既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所以神呼召人总是呢为着他荣耀的旨意。虽然在侍奉上我们因着恩赐的缘故，因着一些现实环境上的需要的情形，有很多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为着这些事应付这些事而有的服事，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神给我们的呼召乃是为着他的目的，不管你做什么都应该明白是为着神的那个目的，并且是要神要我们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那么在神的行动中呢，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命。那么神把使命托付给人，也就是神把他的这个旨意啊，荣耀的旨意呢，当做一个使命呢托付给人。当然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叫我们人呢要活出啊这个目的的，活出他的目的。我们的生活是为着他的目的，那我们的侍奉是为着他的目的啊。那么神今天要我们在地上呢背负这个使命呢，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旨意。我想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啊，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就很清楚。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使命呢，弟兄姊妹们，不是为着某个团体，也不是为着某一个组织，也不是为着某一种的人的一种的计划或者人的兴趣。弟兄姊妹，这个呢，那是完全为着神的自己的。所以我们说这几件事情啊，是在神行动中间呢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呢 也是在地上教会侍奉中间背后支配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必须受到这些的支配，那么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才能够行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呢，我把它简单的啊再重复一下。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这些点呢，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一个领会啊。那么我们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讲，其实从前次我们就讲到啊，为着呢让这些的原则啊能够让我们领悟的更清楚更实际，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看一看在旧约的历史中神是如何用这个行动来引导他的百姓。我们要从新约圣经里面看一看神是如何在他的教会中行动的啊，我们能看见这些背后的因素啊。那么虽然是隐藏的，在有些地方是非常隐藏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啊那个因素在背后。所以能够被这些因素所支配的人是有福的，并且能够被这些因素支配的人，他们就是当代的见证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不能成为主在这个时代中的见证人，就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受到这些因素的这些支配啊。并且上次我也前次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到啊，假使我们能够明白了神在他行动中的这些重要的因素的话呢，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解开的圣经啊。因为我们一般读圣经啊，我们是读到了一些的历史，一些的故事啊，读到了一些的教训啊，读到了一些的规条啊，那么或者读到了一些的诗一些歌。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个字面上的情况去领会的话呢，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啊，并且呢这一些还不能完全帮助我们在地上怎样来跟随主。如果你能懂得了这背后支配的因素的话呢，那么呢你就知道一些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这些人的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的，他们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背后有一个什么隐藏的一个因素，也就是神的旨意在支配这一切的事物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的话呢，你就懂得那些故事的发展，懂得那些历史的发展啊，那么你就真正抓到了圣经中那个背后的经义啊。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有实质上的帮助的，会把我们从对圣经客观的认识带到一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并且呢成为我们今天跟随主道路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有明确的路可以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这样一点的提醒和交通呢，能够激发起弟兄姊妹们在你个人生活里面的一个需求，应该常常去思想它啊。我们不是光一个月呢一次在这里讲解一点这些原则就够了啊，我们希望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完全开朗啊，并且能看见在我们背后这个支配的因素。事实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在神所创造的自然界里面啊，你都能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的，是吗？你看整个宇宙的运转啊，所有的这些星球那个悬浮在太空的里面 啊，他们能按照既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行。我们都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啊，他们科学上当然他们叫做重力场了啊，有这些东西呢是背后看不见的事物的一个控制，所以地球能够适时的运转啊，并且能够很稳定的在那里运转，因为背后一个控制的力量。那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是更是重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能明白这一个，而我们的侍奉只是随从我们个人的意愿，随从一个传统的思想，或者随从一个组织，或者随从一种的说法，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那个不仅不能使我们蒙福，也不能为主做见证，并且呢下面带来的是一个祸患，对吧？我们都晓得今天在整个宇宙里面，任何一个神所定规的律被破坏的时候呢，那是就大的祸患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全智的神啊，他运用他无限的智慧，照着他无穷的大能啊，他在管理整个的宇宙，所以这个宇宙能在一个稳定的情况里面。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神所创造的外面的宇宙有天要过去的啊，而神最大的心意呢，就在地上要得到教会啊，这个才是神终极的心意。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和侍奉上不能被神的那个原初所定规的旨意所支配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教会的生活，可能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带来的是一个祸患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神的事情我们必须存敬畏的心啊，凡是摸到神的事情呢，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随我们的意的，我们必须看见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定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回到圣经的里面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间的这些人物啊，我们盼望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呢，我们能看见这些原则的时候，愿主使我们里面能产生更深的爱慕啊，让我们学会更多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么愿我们的一生呢也能够完全受神旨意的一个支配。我们上一次呢哈，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亚伯拉罕，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以撒。我想这些故事呢，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所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呢，我们不仅是知道这个故事而已，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解经啊，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共同的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些人物的故事的背后呢能够抓住一些啊控制性的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东西支配了以撒的一生啊。以撒的生活是我们所熟悉的，是吧？但是他为什么这样生活，我们需要明白啊，他为什么有这些遭遇啊，我们需要知道。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对这些都有很好的一些的解释，但愿主给我们有一点点更深入的眼光啊，能够摸着背后的东西。我想那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需要明白的。那我们可以说哈，以撒一生的故事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凡的啊。他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啊，那个有很多这些很奇妙的一些的经历的东西啊。那么 以撒的生活看起来是比较平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啊，神被称作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所以神也被称作是他的神。所以因此呢，他的平淡的生活的背后呢，啊，原来有神荣耀的旨意啊，在那里支配一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以撒呢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啊，这个我想对我们今天这些平凡的弟兄姊妹、平凡的人来讲的话呢，那么也具备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对不对？我们可能比以撒更平凡，但是呢，有不平凡的事在背后啊。所以在以撒的身上，从平凡的背后，你看见一些不平凡的东西在背后支配着他啊。那么这个哈、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鼓舞啊，啊，因为我们今天也被放在这个恩典的路上啊。那我想，我们从以撒身上呢，看见他有几个不平凡的经历啊。第一个，他的出生就是不平凡的，是吧？他的出生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受管制的出生，他不像一般人的出生，因为这是他父母年老的时候啊。这个亚伯拉罕要到100岁了，母亲90岁了，生育都已经断绝了，然后才生出他的。所以这个出生跟所有人情况都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出生的背后，神要说明一件事情啊。神所要说明这件事情呢，到了新约里面呢，那成为所有弟兄姊妹的经历。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1:13所说的话吗？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所以以撒呢的出生就说明这件事情。所以以撒这个不平凡的出生呢，也说明我们所有基督徒不平凡的出生啊。所以我们的出生是受管制的，以撒的出生就受管制的。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叫他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当然很欢喜了，对不对？但是呢，他看见神的应许啊一直迟延，75岁、85岁啊，到了这样的年龄还没有出生，那么呢，这个撒拉呢也越来越老了，啊。按照生理上面的那个现象来讲呢，已经到达不能生育的年龄了，但神的话能够应验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一件错事，对不对？哎，撒拉就把他的这个婢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那么结果生出以实玛利，他们就说呢，这样你看见神的旨意被成全了，对不对？这是用人的手来帮助神的，其实神不需要人帮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完全摸到神的心意，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不够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就很容易就伸出来了。我们为要叫神的话得应验，对不对？我们来帮助神啊，请我们记得神永远不需要我们帮助的，只有他帮助我们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帮助神，任何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热心，我们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要帮助神的时候呢，但愿主把以实玛利的这个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禁止我们的手啊。那么我们知道以撒的出生在2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照神所说的啊。这什么叫做照神所说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定规的，是吧？所以我们能看见以撒的出生背后怎么样，有神的旨意的一个支配在里面。所以以撒所以这样出生是因为神的旨意。 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蒙恩得救也是一样的。我们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啊，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背后都是在神旨意的控制底下的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得救都是奇妙的。我想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怎么会信了主的呢？为什么在那个时刻里面信了主的呢？啊，那我们知道在人得救的事上，人是一点的功劳也没有的，人是一点也不能做什么的，我们不能使人重生得救的，我们不能使人得救的，我们只是传递救恩而已啊，是圣灵做工的，对不对？每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出生都是按照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的原则啊，所以怎么样，不是血气的，不是情欲的，不是人意的，乃是什么，乃是神生的啊。所以这个点呢，我想我们今天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啊。那么等到以撒长大之后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啊，要把夏甲和他的这个儿子赶出去。我们这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保罗对这件事情呢，真是摸着的这事情背后那个控制的因素，他很清楚的知道啊，为什么要把夏甲和他所生的那个儿子赶出去啊。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神绝不容许在他旨意之外任何的事物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我希望我们也能记住这个原则啊，神是一点都不能，虽然神也祝福以斯玛利啊，因为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啊，虽然亚伯拉罕犯错了，但是怎么样呢，神因为爱人的缘故，神还是祝福以斯玛利，但是呢神绝不容许以斯玛利在他旨意的路上。我想今天我们对于很多不是出于神旨意的事物啊，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分辨，甚至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对这些有很严厉的一个排斥，这个不是根据于我们自己的喜好，那是根据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也不要排斥任何东西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是出于神旨意的啊，我们要持守。凡是那个不出于神旨意的东西，你不能爱惜它，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不大容易的。因为按照我们天然的情感来讲的话呢，我们肉身呢也有爱的啊，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应当包容这些东西的。但是请你必须从历史上看见神的作为，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工作。所以只要不符合神旨意的，神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我们想说这样神会不会太严厉了啊，这样子好像我们感觉到有些事情也还不错，为什么神不能接受呢，对不对？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神当初定他旨意的时候啊，神是多么的慎重，因为神知道有仇敌要破坏他的工作，而仇敌常常破坏神的工作呢，就是借着人，就借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 把我们天然的好意的东西也加在神的工作上面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做这些事情，按我们今天这样的话来讲，神也是不得已的，对不对？他必须要这样做，如果这些东西进来的话呢，他的旨意就被混乱了，他的旨意就被破坏了。并且呢，另外一个点呢，我要常常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着遵行父的旨意，33年半的日子在地上受尽无限的苦，并且付了重大的代价，最后惨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就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工作上面，我们对神必须有个尊重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好心呢、啊、替神做人情啊，把一些神不能接纳的东西把它接纳进来啊。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以能够这样绝对的跟随主，是背后有原因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从圣经的历史上啊，我们做讲一件事情，大家就清楚了。我们晓得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个圣殿是何等神圣的东西啊，是吧？这是神在地上重要的一个居所，神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晓得圣殿在圣经的历史里面至少有3次被拆毁，是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初这一个符合于神心意的东西，如果有了一点点的偏差，有了一点点的不符合于神的旨意，神就让它整个被拆毁，神绝不保留。我们都知道圣殿建造起来非常不容易啊，所罗门年间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费尽多少的人力啊，那么大卫费尽他一生的心血，为着圣殿积蓄了所有的财富，对不对？到最后我们知道，当他们在神的百姓中间遭受了玷污和破坏的时候，神就容许外邦人把它整个拆毁。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说话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历史的教训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说什么，如果为自己说什么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夏甲和以实玛利必须被赶出去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这个历史的背后，我们知道有神的行动在那里管制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在神支配的这个因素的里面。好，那么我们从以撒身上啊，要看见第二个不平凡的事啊，就是呢，他曾经呢很不平凡的做了祭物啊。弟兄姊妹，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创世纪22章的故事啊。那么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啊。当然我们曾经讲过，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犹豫。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连以撒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也完全的顺服。因为那个时候以撒虽然是一个童子啊，但是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的话，这个童子呢至少大概也是17、18岁啊。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呢，在美国讲是 teenager 的孩子，你要把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把他绑起来啊，把他放在祭坛上，这不简单的啊。他能够这么样的一个顺服父亲的意思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能看见以撒在这里有一个完全的顺服，他一点抗拒都没有。他父亲拿绳子绑他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问啊，他只问了父亲说呢，这个柴与火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对不对啊？他没想到他爸爸把他当羊羔呢摆在祭坛上去了啊，他一点抗拒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已经是个老人了啊，他旁边的也没有带仆人，就他们父子两个啊，一个老人家去绑一个少年人啊，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对不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以撒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啊，这也是他身上的一个特点。感谢神呢，当然神绝对不会容许亚伯拉罕去杀以撒的啊，所以当他举起刀的时候呢，神就吩咐天使那么禁止他，然后他们就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羊羔在那里啊。所以在以撒的这个经历里面，他经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这件事情里面有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摩利亚山就是后来啊这个加略山的一个预言啊，预先把这件事情把它演出来了啊。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想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羊羔的代替啊。这说明什么呢？在神的旨意上，对于今天整个堕落的世界和堕落的人类，唯独他的儿子能代替，没有人能够代替。所以以撒这个经历说明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感谢我们的主，本来我们是该死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死了啊，是羔羊来代替我们，他死算我们死。所以呢，以撒在那里等于经过了一次死，虽然他没有死，对不对？是羔羊替他死啊。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啊，羔羊是神救赎的中心啊，是神救赎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羔羊的意念是神圣的意念啊，是从创世之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意念啊。他的儿子啊就是羔羊，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代替。那么以撒就从他的这个经历的里面说明这件事，所以他这件事也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啊。那么第三个点啊，关于以撒的这个不平凡的经历呢，就他的娶妻啊。这个在创世纪第24章里面呢，记载着亚伯拉罕为着以撒娶妻的事情啊。这个好像在圣经里面哈，也是尤其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是很独特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呢，如果按照当时哈以撒的这个背景呢来看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纪大概多少？他恐怕已经70几岁了，我不知道这个算法是不是准确啊，嗯。那么所以呢，他迟迟不结婚呢，他的老爸爸就很担心了啊，所以很忧虑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主动了啊，那么就吩咐他的老仆人去给以撒娶妻。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你会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如果是青年的弟兄姊妹啊，不要说你爸爸给你找一个来啊，你不能接受，就是别人介绍，有时候我们也不大愿意接受，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呢，这个以撒啊，那么他的父亲这么年老， 然后又找个老仆人去替他找一个妻子啊，你能信任吗？我想今天呢，如果任何一个青年的弟兄啊，如果找个老人家去替你找一个妻子的话呢，哦，你想那个不知道找来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那个眼光啊，定规那个是不符合于我们的要求的了，对不对？啊，但是也很奇妙的，这个以撒呢，是一句话也没说，他爸爸怎么安排、怎么定规呢？他一句话也没说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弟兄姊妹们，我就说我们在故事的外表，你可以领会出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神却是要借着他的这个生活的事情呢，要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用人的生活的经历讲述他自己的作为，讲述他的心意啊。所以在以撒娶亲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摆在背后来看的话呢，就很清楚了啊。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什么呢？就神要建立教会啊。那么父子圣灵都有他们不同的工作啊。当然这个工作最先从什么？从父开始的啊。圣经明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的蒙恩得救是按照什么？按照父的拣选和预定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决定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的决定啊。所以呢，我们的蒙恩得救呢，不是主耶稣自己选的，是父所预定、父所拣选的啊。并且呢，当父拣选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心中的喜悦，是父亲看着欢喜的，那么就给了儿子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把我们当作礼物呢，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好像什么呢？亚伯拉罕跟那个老仆人呢，把利百加当作礼物呢，给了以撒一样。啊，所以以撒是完全这样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原来旧约历史的这个演进的这个背后呢，有一个控制的因素在那里，原来是神的旨意在支配这一切事情。所以连这些事情本身所发生这些故事啊，都具备了深厚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是父所预定的，所拣选的，然后呢是怎么样呢？那个老仆人，那个圣经那个老仆人就是圣灵的一个预表了，是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啊，归给基督的。那么感谢主了，以撒呢看见利百加就怎么样，就爱他。当然还好了，这个老仆人选的利百加非常美丽啊，所以呢以撒看的还是喜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圣经也有它的用意。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拣选我们这些人呢，老实讲，按照我们的天然生命来讲，我们都是很丑陋的啊，我们并不美丽，对不对啊？乃是什么呢？圣灵把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是基督的美丽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变成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有了基督的成分，所以基督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悦纳我们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你看看，我就说你如果能真正懂得这个意象啊，有这个看见的话呢，圣经这本书很容易就解开了嘛，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解开，它不是按照字面的道理的解开，它是按照属灵的含义上面的解开。这个对我们来讲真是有主观经历上的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这里，以撒有一个不平凡的一个娶妻啊，一个结婚啊，那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神在创世以前的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为着他的儿子寻的一个配偶，就要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呢， 以弗所书就根据这一个啊，那么呢，保罗把重要的一个原则呢，那么写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平凡的以撒，他背后有不平凡的经历啊。虽然有人讲说以撒一生呢，最大的功绩就是挖了四口井啊。啊，这个是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点。那么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从他这个生活里面更多的看见，就是他这些不平凡的一些经历啊。那我们能看见在神的行动里面啊，背后怎么样有意向，有呼召，有使命啊。那我想。这是再次证实，是吧？在神的行动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支配的因素啊。好，我想我呢，把这个以撒的故事呢，给弟兄姊妹们啊，做了一个很简略的一个交通。那么下面呢，我要留一点点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大家来参与。那么如果你对刚刚所讲的，或者对意向、对呼召、对使命，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领会？那么请你也可以把你的感觉交通出来，或者说你对以撒的这一段的故事的经历里面，你有哪些点，你有什么经历，你可以交通。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提出来，好不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大家能自由一点啊。
弟兄，那个创世纪25章第20节，他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就是40岁那时候以撒娶利百加是40岁。
好，谢谢你。好，那对不起，是刚刚我那个领会错了啊。以撒娶这个利百加时候是40岁，还没有那么老。
那个70岁好像是雅各去娶妻子，
是70岁是雅各娶妻子，对对，我记错了。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交通？
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你大声一点。
关于那个以撒，刚刚孙弟兄提到说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平淡啊，那可是从他的经历里面显出来他非常不平凡的几个点，那所以在背后他应该是有看见，他是得着意象的，是知道神旨意的，那可是他这个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像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决定性的经历啊，那圣经里面好像也没有特别记载他怎么得着的，那不知道在这个点上面的这个他这个转类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转类点呢，是一个渐进式的呢，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听清楚吗？听清楚我们弟兄的问题吗？灵环弟兄啊，有一个问题，大家听清楚了吗？如果清楚，请你举个手，好不好？哦，只有有些地方没听清楚，是吧？好，那灵环弟兄的问题就是说呢，哈，在以撒的这个平淡的生活里面啊，到底他对神的这个心意，他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那么我想呢，从圣经字面上来讲啊。我们好像看不太多啊，他像他的父亲一样的啊，神不断的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是吧？当然我们知道在以撒的生活中是神蛮有神的同在的。那我想为了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这样的领会啊，他这个完全无言的顺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没有任何的抗拒啊，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呢今天这些平凡的 弟兄姊妹呢有个很大的鼓励。也许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完全的这样的清楚，是吧？但是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用我们的顺服来说明我们对神旨意的一个尊重啊，这也是以撒身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读出来以撒呢？那么在他的一生里面，主曾经有清楚对他说过他的心意的啊。那我想让弟兄姊妹自由的有点交通。
创世纪二十六章啊，就像那个以撒先生，他所遭遇的跟他爸爸都一模一样，他到埃及去，那个主啊拦住他，
对。是哪一位弟兄交通的？请报个名好吗？
啊，我是这个以色列的韩永利。
嗯，韩永利弟兄啊，对，请你再多说一点。
大声。
这个在以撒身上，在那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呢，主就向他显现嘛，他因为那个地方也有了饥荒，所以他到这个埃及去，这个主就特别在那里拦阻他，再一次把这个他与亚伯拉罕的约传给他。所以这个以撒就在那，所以以撒的身上，他是完全属灵的经历上是完全是他爸爸的脚中心。那这个四口井啊，你看他那个四口井的经历在二十六章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就是，他神借着他跟那个孙弟兄讲的一样，是怎样顺服而得到产业，就是。就是以撒的一生的神给他的一个仪式跟一个保守，神给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让他在那块地方，就是那个产业啊，变成受产业，怎样做儿子，怎样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基督徒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怎样来做神的儿子，做神的儿女来承受神要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产业，就是要靠着顺服。
好，
就像那个以撒一样，被捆绑也不讲话，那被这个现在这个祭坛上也不讲，就那个完全信靠的那种心智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
嗯，
这是我的一点这个领会了。
好，谢谢。这个我想弟兄的这个补充上的点也很好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以撒跟利百加的生活里面，神的同在是没有离开的，所以神也向他们显现啊，就是说没有像我们所想的一个明显的那个异象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是在神的那条旨意的线上啊，接受带领。
顺兄稍微交通一点。
好，请。
刚才因为提到说那个以撒他的不平凡的出生，还有不平凡的献祭，还有不平凡的娶妻，所以我里面的感觉是，以撒呢，他因为有这些经历，
你要大声一点哦。
因为以撒有这些经历，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所以呢，好像亚伯拉罕的启示，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也都传承到以撒的身上，所以他好像是在这个继承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脚踪和他的启示里面往前走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不一定都像一些弟兄们啊，能够自己得启示，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我们愿意听，愿意顺服，所以我们也在这条蒙福的路上来跟随主。
Yeah. 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吗？
我是吴本立，也在一四年的聚会当中。现在那个我就想蛮有利弟兄他刚才讲的那一点，我再稍微再加强一点。那个以撒他是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的真儿子。我个人读了这几章经文之后呢，我的感觉哈，就是他是在不平凡中间又是很平凡，在人看来是很平凡，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走在一个正常的道路上。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常常就是就像孙弟兄讲的，喜欢用人的思想啊，人的这个行动来替神做事。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以撒他是完全的顺服，他是听命，他是顺服。我就想起托泽弟兄是陶树弟兄，他有一本书叫做绝对的顺服这本书。那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己是太大了，常常就是这个己发动了以后啊，就让神的工作就耽误了神的工作，那以至于我们就白受很多的苦。那我这个地方特别看到孙弟兄刚才也讲到那个老仆人为了以撒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娶妻哈。那刚才孙弟兄讲到说，这个老仆人就是预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意思那我就想到，这个老仆人是不是在这个旧约创世纪里头也提到，他是不是当时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义子叫做以便以谢，是不是有关联？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好。这些故事里面，如果我们按照解经的原则的话，那是很广泛的当然弟兄们提起这些点呢，我觉得都是在那个解经的范围的这个情况的里面。那我还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次再回到圣经里面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更多把注意力摆在那个背后支配的原则上，好不好？那么因为你即使讲以撒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拿出来讲但是呢我想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它背后那个支配的那个因素。那么我想如果这些因素能够抓住的话呢，那么关于圣经的那个一般其他事物上的解释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个会更丰富所以也谢谢弟兄们那把你们所领会的能够自由的交通出来。这个如果没有大家没有什么交通或者提问的话呢，我们就往下了
孙弟兄
孙弟
兄我觉得刚才你跟那个本立讲的梁朝清的意思里吧。
朝清弟兄好，请说。
以上这个故事哈，我想心中想这个点，刚才也比较多。战是凭应许生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妇人生的。我想这个决定了以上的命运，就是他的所事决定了他今后的这个前途，这样说。那伊斯玛利是凭血气生的，那随便你怎么努力了，你在神的这个限制以外。我就想 今天关键有一个点，就是说从这点上看呢，神重在的这个我们那个源头，我们那个所事是什么，你的根源是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个人重生得救，我们的根源，我们今天的所事啊，决定了我们是否是在神的心里头，或者说神是否能够向我们呼召，向我们显现。因为如果是伊斯玛利的话，就不存在神向我们做工、向我们显现这件事情。补充一点。
好，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我想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解释的很详尽，这个很重要。那我想这里哈、啊、顺便提一下，就说哈、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对不起，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就说一般来说啊，我们的生活呢，我们都喜欢自主啊，尤其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惯了的人，我们绝对不愿意不喜欢别人来支配我们，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来支配我们呢，来限制我们的话呢，你看这个生活多难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挣扎，要过自己自由的生活。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啊，一个能被神的旨意抓住的，能够被神支配的人才是有福的，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不要受人的支配啊，不要受地上这些事物的这个支配，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欢喜的，能够走在神旨意的路上，能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支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领会错误啊。你看见在圣经中这些人，无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在地上活得很自由的啊。那么神的这个旨意在背后呢，是一个隐藏看不见的一个支配。其实呢，神是把他们往那个有福的路上带，对不对？哎，并且呢，让他们短暂的这个一生呢，本来没有意义的，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点，求主使我们里面呢，啊，能够因着认识这个，让我们能多顺服神的带领，好吧？啊，我想这个是插出去的一点话啊。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是不是有谁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哈。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我们要看雅歌了，好不好？当然，圣经中啊，关于雅各的故事的记载也是非常的精彩啊，也非常的非常多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在雅各背后啊，那个支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哈、啊，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神的定命啊，你在创世纪第25章那里啊，你看见雅各跟以扫还没出生呢，神已经什么呢？说话了，是说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呀？小的。但是这个雅各懂吗？雅各完全不懂，所以他跟他的哥哥两个在妈妈肚子里面，两个就争了，啊。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当初呢还没有讲说是以扫要服侍雅各呢，所以那天呢，如果是雅各抢先出来的话呢，那么呢他就要服侍他的哥哥以扫了，对不对？啊，因为神的话是这样，所以神有个定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的一生呢，都在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的管制底下。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对基督徒讲啊，我们一蒙恩得救啊，我们就进入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的里面，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将来的那个结果都是荣耀的，这是神的定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点。但是呢，我们发现天然的生命呢是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所以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就说明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个愚昧呀。直到今天呢，你看地上的教会人就还在那里争呢、啊、是吧，每个人都想做大，但请我们记得神的话是说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我们宁可做小的不要做大的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但是雅各并不清楚，对不对啊？所以他哥哥先出来，他抓他哥哥的腿呀、啊、你看看啊，他是多么的不甘心呢 啊。所以呢，最好在侍奉上面最好不要不甘心，甘心乐意侍奉主啊，那是蒙主喜悦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侍奉主都不甘心啊，这个也是一个今天我们的一个祸患啊。所以圣经呢，这个对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啊。所以雅各当然是一个天然生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他不服，他要抢夺啊。感谢神，神说了话就不改变，神已经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啊，虽然这个雅各出来之后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麻烦人物啊，很多的这个技巧，很多心机啊，很多自己的私欲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这里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神没有改变，神没有说把雅各就丢了，对不对？所以到了后面呢，甚至呢，圣经说呢，神恨恶以扫，喜爱雅各，这是因为什么？神根据他的话，所以今天神也根据他的话啊，拣选我们啊。所以神的定命不改变，这雅各虽然不明白，但是呢，因着他一直活在自己的这个老旧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受了许多的苦。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呢？我们很多时候受苦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不要怨别人，弟兄姊妹们，很多的苦都是从我们自己这个老旧的生命里面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其实神的定命已经是这个要蒙福的了。虽然雅各一生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呢，神向他的旨意负责任，神不仅要雅各呢能承续这条神旨意的线，把它延续下去，并且在这一条线上，神把雅各改变，能够符合于他的心意啊。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工作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点，他跟以撒完全不一样。因为以撒是完全顺服的啊。所以今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的天然生命都像雅各一样，但是神怎么样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做工在我们身上，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把我们做到他的旨意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的啊经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所以呢，神按照他的定命啊，在这里引导雅各。我们也可以说呢，这是神在背后的旨意在控制雅各的这个生命啊。那么第二个点啊，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见的，就是在28章里面呢，神把他的家启示给雅各。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头一次神把他家的意念启示给一个人啊，并且是借着异象，是吧？雅各那么在旷野里面，那么做梦时候看见一个天梯啊，那么雅各醒来的时候呢，他里面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领悟 他说这就是天的门，就是神的家啊。这个呢，我们在讲到神家的这一段历史说，曾经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有的人也听过啊。因为呢，雅各离家了，雅各是个爱家的人啊。圣经讲说呢，雅各是住帐篷的，以扫呢是喜欢到处跑，在外面打猎的啊。那么神看见雅各这么爱他的家啊，结果呢，后来呢，因着雅各所犯的错误是吧，那么不得已离开家。我们知道这个对雅各来讲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家啊，他离开家，这对他来讲是痛苦的事情啊。那么在旷野里面他思家念家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神本来在地上也要建立家，现在因为人类的堕落的缘故呢，神在地上也没有家了，是吧？啊，神没有家，雅各没有家，所以他们的两个感觉能够把它摆在一起，能够表雅各能表同情，能够懂得神的心意啊。我们知道，这是神把他的旨意啊，借着这个意象放在雅各的里面，所以这个呢，成了什么？成了雅各所蒙的召，也成了他的使命。虽然呢，那个时候雅各可能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呢，我们看见下面雅各所有一切的生活的经历都不离开这些原则啊。那么他在他舅父拉班家里做这个做那个啊，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勾心斗角啊，雅各在用他的诡计在做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哪里晓得在暗中，在看不见的地方，神的旨意在管制这一切所有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必须明白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我乃是因着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人，你我也是因着啊荣耀的旨意得着主救恩的一般人啊。我们不管怎么样做，神的旨意在背后在支配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个点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中会安息得多啊。我自从领悟这件事情之后呢，哎呀，我就发觉我的生活中啊，这个安息得多，什么不好的遭遇，什么人要做什么事，不太能摸着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们，不像我们从前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忧虑啊，甚至失眠呢、啊，对不对啊？整夜都在那里思想这个思想那个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蒙福的一个点啊。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点。那么神把这个意象给他呢，也说明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呢，神要从他建立以色列家。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家就代表神的家啊。从表面上看，雅各建立以色列家，但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神在地上的家啊。所以这个意象啊，是一个支配性的意象，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知道雅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他那个时候思想想要回到他自己的父家的时候呢，那么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带着一些的羊群呢，在亚伯渡口那里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这个在创世纪32章那里啊，让我们看见这个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被称作是匹奴以勒的经历啊。那么雅各在那里跟神摔跤啊，那么好像把神摔倒了，对不对？结果到了早晨的时候啊，那么神要离开他，抓住一直要神祝福他。后来呢，神摸了他的大腿窝呢，结果呢，雅各从那天开始起就变成瘸腿的啊。那么这个跛脚的这个雅各呢啊，那么在晚年的生活里面啊， 显出来他不像从前那么有才干有能力，变成个无能的雅各。但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无能的雅各身上，你就看见神的尊荣，神的尊贵荣耀显在他的身上。他虽然无能，却是变得非常的尊贵，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有很多的时候呢，把我们天然的才干把它拆毁了，乃是为要把神的尊贵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从亚伯渡口之后，雅各就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呢，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他现在尊贵非凡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从亚伯渡口以后所有的这些故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感觉他变得非常的软弱，他不像他从前呢那么样的会抓，那么样的会用办法，那么样的会巧取豪夺啊。这个时候呢，他碰见了很多的事情呢，都叫他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呢神的荣耀在这个人的身上啊。特别到他晚年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个老雅各他淋漓的光景呢变得非常的明亮啊。按照天然生命来讲，他是赶不上以撒的，他也赶不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都比他看起来善良的多，但是呢雅各最终的结果呢是比他的父亲更荣耀，也比亚伯拉罕还要来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淋漓的光景呢非常的明亮，并且雅各的度量也变得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完全的有了一个改变啊。那么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啊，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在四十六章那里，当约瑟把两个儿子带到他的跟前要求他祝福的时候啊，那么因为在约瑟的这两个儿子身上，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小儿子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雅各已经年纪老迈，眼睛肉身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啊，他好像跟以撒一样，到晚年的时候这个肉身的眼睛不好啊，看不见。所以呢约瑟呢怕弄错了，怕他爸爸弄错了，所以呢就左手呢领着马拿西，右手带着以法莲带到他父亲的跟前。他想这样的话呢，把他们两个带到跟前，因为他面对他的父亲呢，雅各正好伸右手的话呢就按住了马拿西，伸左手的话就按住以法莲啊，因为呢总是要给长子祝福的。结果没有想到带到雅各跟前的时候，雅各把这个手啊交叉起来了，把这个右手呢按在以法莲身上，把左手呢按在马拿西身上。这个约瑟就急了，约瑟说，父啊不对了啊，你弄错了。你看这个时候雅各怎么说？
我儿
我知道。雅各的灵里面明亮，他不像他的父亲以撒了糊里糊涂的祝福啊，很容易被骗的，是吧？哎呀，这个利百家也会出花样啊。那么把这个雅各脖子上围一点羊毛啊，把这个手上绑点羊毛，那么把以扫的衣服穿在雅各身上，你看见以扫一点都没办法分辨，以扫就糊里糊涂的祝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雅各祝福呢一点都不糊涂啊，雅各心里面非常的明亮，这说明什么？他的生命已经达到一个成熟了， 他不需要用眼睛看，他的灵里面就能判断，并且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个在神的旨意中被抓住的一个人，神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啊，那么让他能够从一个败坏的天然的生命变成一个属灵成熟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如果能被神荣耀的旨意所抓住，神就更乐意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不肯被神的旨意来抓住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啊，神根本就不喜欢在这样的人身上做工，神觉得做工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你看这里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需要活在意向的管制底下，这样神在我们身上觉得做工才有意义，做工才值得，知道吧？否则神觉得做工也不值得了啊！所以雅各说明这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能够明白这个点啊。那不仅这样，我们知道到了第49章啊，雅各快要过世之前，他已经非常的衰老了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为着他12个儿子，他说了重要的预言。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家往后去的发展，正如雅各所预言的情况一样啊，你就知道雅各这个时候他那个灵里面的光景已经达到何等明亮的一个情况啊！他不仅是能给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啊，他能够看见以色列家12个支派未来发展的整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眼光被称作是属灵的眼光，这个眼光也被称作是神的眼光。他现在不是按照肉身的眼光看事，那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事啊。所以雅各到晚年的时候虽然跛脚了，但是生命却达到了越来越成熟的光景，灵里的光里面的光景却能达到越来越明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活在神旨意的支配底下的一个人啊。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能看见神把他家的这个意念，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家的意念呢，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有的一个意念，这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有2个大的这个思想，一个就是国，一个就是家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先建立家，然后再建立国，所以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家的这个意念啊，神永远旨意中这个家的意念，就支配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雅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思想就变得更具体，因为以色列家的出现就代表神的家在地上的出现。所以呢，在雅各的一生的经历里面，把地上的以色列家跟神永远旨意中间神的家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啊，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可以看见神在历史中间的行动啊，神是借着意象，借着呼召，借着使命啊，在带领他的百姓的啊。而这个意象、这个呼召、这个使命，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在地上的一个实行的 我想我这样讲，应该弟兄姊妹应该能清楚。我很希望哈，我这个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弟兄姊妹们要仔细去思想啊。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啊，能给我们有更清楚的一个明亮的看见。我再说，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重要的点，圣经是很容易就被解开的。并且你抓住这些点，在今天地上教会这种混乱的光景中，你也很容易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不是出于主的，什么不是神所要的啊。神能够因着这个能够救我们啊，脱离许多的错误，叫我们能避开许多不必要的一些的错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想我把雅各的这个一生啊，那么背后重要的一些重要的点呢，那么我把它拿出来交通。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大家也可以按照你们所领会的啊，或者你有什么感觉也可以交通一点，好不好？或者你们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啊，你们觉得有些点需要把它补充进来的话，也可以交通，好吗？那个盛翔啊，你要不要交通一点？
暂时没，
暂时没有啊。OK， 好。那么还有，
那我问一个问题，我是张人，在温哥华。
OK， 好，请说。
自然不然，你刚要说当人啊，坏了这个人，因素病后还有悲剧，带来很惨痛的。我们知道在物质的这个是这样，物质的这个是这样，属灵的律啊，或者我们在讲的这个的因素啊，在你的记忆里面或是始终啊，有没有一些例子啊，或要跟我们今天当代比较相关的，有更深。
因为要讲这个实际的经历啊，今天呢，因为有很多人还活着呢，所以这个有的这个不太方便啊。那我想我们还是从历史上的东西来讲呢，是比较合适的。因为那些人已经过去，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已经这个盖棺论定，所以呢去讲的比较容易啊。当然，在过去我的这个蒙恩的这几十年里面，也有很多的事情啊。的确，在我今天回想的时候呢，不仅觉得很痛心，也觉得是悲剧啊，确实是悲剧。我们能感觉到神对他的旨意的这一个要求啊，是非常的绝对的啊，神没有丝毫的妥协，神也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容让啊，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放松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里面都是很深刻的一些印象。所以我这些年呢，我承认我有很多的软弱啊，在侍奉上有太多不完全的地方啊。那么就着我们个人小小的经历呢，对主来讲也是很肤浅很有限，但是我不可否认的就是过去这些经验的这些东西在我里面呢，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我们这一生呢，不求什么横通发达啊，我也不求能为主做多大的功啊，或者有能引起多大的影响，我只求主保守我呢，能够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一直走到路中啊，能够没有偏差的走到路中。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走主的道路啊，这不简单呢、啊。 这条道路上面啊，我们开头就讲过，这条路上面呢、啊，不仅有我们自己天然生命的软弱，还有周遭的试探引诱，啊，还有仇敌的许多的攻击，啊，那么这条路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条路啊，所以我们要能把这个路走到路中啊，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到这些年过来之后，我里面更是有一个感觉，我说主，如果我能够在你的道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啊，没有给弟兄姊妹带来错误的印象，没有给你的家带来一些错误的一些的一些的做法，我能够走到路中，我要满心的感谢你。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历史上，从我们过去所经历一些事物上面，我们知道神对于他的旨意，神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因为这个是神尽他全力所要得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神付上了一切的代价要得做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特别摸到教会的事情，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啊随便的丝毫任意妄为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在意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弟兄们就讲到了，如果我们在神的行政上面得罪神，神是不赦免的。在你个人的生活中有软弱有失败，这个神会原谅，神会赦免，因为神也体贴我们，知道我们在肉身中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希望能明白神那个终极的心意，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意念中间能够建立起一个准确的属灵的观念，因为这个呢会影响我们的侍奉的，影响我们所走的道路的。如果我们的观念上有错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中定规有偏差，我们在主的工作上定规会带来一些错误的一些侍奉，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主面前呢有一颗敬畏的心啊，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我们巴望我们能像旧约的历史上的这些被主得着的人物，像在新约历史上被主得着的人物，像教会历史上那些走在主心意道路上的人物一样，今天我们也能这样被主得着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巴望主给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一点心意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啊，按照历史的法则，有人说呢，我们今天呢不争一时要争千秋啊。当然有人讲说呢，我们呢争千秋也要争一时啊。那么的确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是的，我们要在神将来啊主显现主降临的时候得着主的称许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智，在主面前一生不能丢弃的心智啊。如果那天得不到主的称许的话呢，我们要说我们这一生都白活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说主啊，无论如何我们要讨你的喜悦，要在那一天能够得到你的称许。但是那一天得到主的称许跟今天你在主面前所走的路有关系的啊。你如果今天不能走在主所心意主喜悦的道路上，你怎么能得主的称许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啊仰望，把注意力摆在将来，摆在前头那个荣耀的大日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 需要明白的一个点，需要抓住的一个点。当然今天我们也盼望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啊，主的见证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中被显露出来啊。所以因此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教会的生活中呢，我们也需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接受神荣耀旨意在我们今天地上教会生活中间的给我们的光照和指引啊。愿主把我们时刻能够摆在这个正确的路上啊。我想我们这样的追求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哈、啊，那么我们虽然每个月有一次，但是我们每个月到这里来检验一下，我们过去的侍奉啊，我们过去的生活有没有走在主心意的路上啊？啊，我想我们在这里的追求不是光要得着一点更多的知识，对不对？我们乃是盼望说呢，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交通，大家彼此的交通，能够叫我们的光景能够更多被修正，那么这个才有意义了，啊！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没有一个雄心大志，要做出什么大功，但至少呢，主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呢，主能够心满意足，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所应当追求的，对不对？所以刚才弟兄哈要我讲一点这个我过去实际经历上的一些东西啊，我现在实在是很难是讲啊，但是呢，的确对我来讲那些都是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哎呀，这么不容易得来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作啊，好像应该神很珍惜，对不对？但是当他一有了偏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绝不妥协、绝不容情的，就把它整个拆毁啊。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严厉的警惕啊。所以我想我只能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要提出来的？耶、yeah, ，请你讲。
到麦克风去。
好，这里明奎姊妹啊，有点交通。
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圣弟兄的交通，我自己有一点点领会哦，就想到说今天
不
过今天圣弟兄所跟我们提醒的，就是借着旧约的人物哈、哦，那当然这是讲到整个的教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也是他一个个人的意向跟旨意哦。那我刚刚就突然想到说，这个以撒跟雅各的不同哈、哦、啊，我们刚刚在讲说以撒哈、哦、他到底有没有意向，有没有领受？我相信他是有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应许之子，他知道的，而且他是唯一的哈、哦。所以呢，我在想说，因为他是唯一的，他是唯一的应许之子，所以呢，他表现的就是非常的安息，而且他也能够顺服，因为没有人跟他抢的，他是唯一的应许之子呀。这所有父的产业都是他的哦。但是相反的呢，这个雅各呢，他知道有一个人哦，他不是唯一的，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是跟他是对手，好像是哦，两个是要来争产业的。所以雅各所表现出来的呢，他就是在那里争，在那里夺哦。那当然就像刚刚孙立兄讲的，神早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直到神把他的这个天然的才干拿走之后，他才成为一个有用的。那这个我想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哦，就是我们自己呢实在是要顺服，知道，我想我们自己如果能够知道我们是应许之子，我们自己也是那个像以撒一样是那个独一的应许之子，神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应许哦，我们不需要学习雅各在那里要抢什么，要争夺什么，那我们在神的手中呢， 也是能够真的是把自己的天然才干愿意把它放下来，那我想就会对神会更有用啊。这是我刚刚在听孙弟兄交通的时候一点点的领会。
感谢主啊，我想我们能够这样交通，大家都能现在领会，就是很宝贵的了啊。不过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人物啊，说明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性格啊，以撒有以撒的性格，雅各有雅各的性格。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宝贵的点告诉我们，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神已经拣选了啊，并且呢，在神的定命中啊，他一定要把我们做到他心意的里面啊。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性格像以撒，所以就多享安息；有的人呢，性格像雅各，就多受苦啊。所以这也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要像雅各一样出来的时候呢，希望主把雅各摆在我们眼前啊，叫我们能够避开许多不必要的那些苦恼和痛苦啊，叫我们也能略略的蒙一点拯救。但是话说回来，不管我们多雅各，神有一天还是要把它做成以色列啊，那么就是你多受点苦就是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丰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他既然拣选我们，他就一定要做工到底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重要的点在哪里呢？也就是在新约时代中使徒们提醒的，是一个奖赏的问题啊。我们希望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欢然的去见他啊。所以今天这些学习在我们地上的生活侍奉是有价值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呢啊，这些只是一些圣经的解释而已。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真的在主面前来跟随他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有我们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喜悦的啊。但愿我们从主所使用过的这些人身上呢，我们略略的能够蒙一点点的光照啊。别人从那个坑掉下去了，我们就不要从那个坑掉下去，对吧？别人在那条路上蒙福了，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在那条路上跟随主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所能得做的一个福气。最怕的就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固执到底啊，那个是最不智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过去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基督徒在地上啊，这个受苦啊，啊，我们要苦得有意义才好。所以诗篇的作者说啊，受苦与我有益啊，你要领会他这句话啊，因为这个苦难把他带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了。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没有办法把我们引到主的心意上面去，这个苦就白受啊，这是一个浪费啊，这是一件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这里呢相互之间大家彼此一个提醒啊。今天我相信在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有心走主道路的弟兄姊妹啊。我想感谢主给我们这样机会，可以相互之间彼此能有一个提醒啊。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是人在这里说了一些什么，希望真理的圣灵能引我们弟兄姊妹能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好吧？我们希望主在各道各处啊，保守弟兄姊妹们，与弟兄姊妹们同在啊，也使各处的聚会呢，在主面前能蒙更多的恩典啊。我想时间的缘故啊，我们今天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要和弟兄姊妹们呢一同来看这个约瑟啊，看约瑟往后其他的一些人物的故事。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呢 按照我们所交通这样试试看啊，你能不能从约瑟医生的故事里面也能抓住一点点那个背后那个控制的因素，那个管制的那个因素，好不好？我们大家试着哈，能够摆脱一点点过去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那个一般解释的一个领悟啊，能够摸到更深一点点，好不好？我想我们留着下一次来交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我们实在感觉人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唯独真理的圣灵能做无限量的启示。我们感谢你已经把圣灵赐下来，并且住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我们深信圣灵在往后的日子，借着主的话所有的开启，会比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更多。主，但愿今天我们实在成为一般有意向的百姓，主，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也行走在你自己的亮光当中。主啊，我们再次把这些交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祝福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能够刚强的忠心的持守这条道路。主啊，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迫近，求你不让我们放松自己。主，我们在你的跟前再同心的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Amen.